这个理论方面我们不再往下边说。那么也就是说呀，在这个不派佛教里
前后维持了400年左右，
也就是有公元前300多年，佛陀灭度后110年，那就是公元前370年左右。他维持了400年左右嘛，也就是到了公元后公元第一世纪中间，因为到了公元第一世纪以后呢，大乘佛教就兴起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兴起的背景，为什么会兴起大乘佛教呢？有它兴起的原因，有它的背景。佛陀住世时代，出家的比丘是所谓三衣一钵，有三件袈裟，脱一个钵，没有固定住的地方，日中一食，中午吃一餐饭，树下一宿，晚上是坐在树下打坐。到了后来，佛教有了经师，就不在野外住了。不在野外住也仅只是指着在雨安居的一段时间，雨季下大雨，不能够出去乞食。比丘们集合在一起听佛陀给他们说法。平常到外边去传道，去弘法，照样还是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可是演变到后来，到佛陀晚年，已经有了所谓精舍的出现，就是有些比丘们有了个人住的地方了。尤其是佛陀涅槃以后，特别是到了阿育王时代，许多国家的国王、大臣、大夫、长者都信佛教，信佛教都来供养比丘，给他们盖出大庙来。那么饮食、衣服、卧具、汤药，所谓时时供养，一切给他们准备得很齐全。到这个时候呢，比丘就不出去乞食了。住在庙里面有饭吃吗？有人送粮食，有人供养一切，就不打到外边去跟民众接近了。那么这样一来，住在庙里面干什么呢？有两种情况，有一种人呢专门参禅打坐修行，有一种人呢专门是读经著书，到外边去传道弘法机会很少。这样后来就有一部分思想进步的人，尤其特别是大众部里边的年轻的比丘，他们就说了，说佛陀的本意不是自度自利，不是让我们在庙里边专门的研究学问，或者是专门的去修行的。佛陀的本意是让我们去做发菩提心，去利益众人，利益众生，要让我们到外面去弘法传道，不能够自度自利。我们除了度自己，也要度别人；除了自利，也要利他。就在这一种思想背景之下，那么主要是出自于大众部这些比较思想比较开明的、比较前进的这些比丘们，要包括着许多在家的居士，因为在那个时代，印度的塔很多。我们说到塔，我们不要以为全是像我们中国塔一样的，都是几十丈高、十几丈高、非常巨大的塔。印度的塔不大，小塔，在古代所谓法身塔，一个小塔上面开上字，开的什么字呢？开的就是缘起，开的就是佛陀的法语，关于缘起方面的法语。
那个称为发心他。我们要认识清楚，所谓佛陀释迦牟尼是人间的佛陀，而释迦牟尼他是代表如来，他是代表法，他是以法为身。法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法就是真理。佛经上面说吗？说世尊的法身满虚空遍法界。法身是什么？法身无身，法身不是身体，这个身是一个代名词，身是表示了法的积聚。所谓是相非相，是相没有相，法身也不是身。法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法，释迦牟尼代表的是法，那么所以说称为如来。如来就是真理，如来就是法，如是而来，如是而去。在阿含经里面这样说的，说是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那由此看来，释迦牟尼他证悟的真理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法，法就是如来。佛陀的法身满虚空遍法界，是真理满虚空遍法界。世间万事都有其理，这个理是宇宙间，宇宙间一切运作的一个基本的规律，也可以说就是缘起。那么大乘佛教的兴起，一部分开明的比丘，我们刚才说的佛陀印度的他很多，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有看守他的人，看守他的人不是出家的比丘，而是在家人。在家人他愿意去看守他，他对于他信仰佛教，或者是对于佛经也很有研究，这两方面人的结合，促成了大乘佛教的出现。在文献上面说，文献上面说，看守他的人跟进步的比丘在思想上边进步，这个时候就说我有大乘佛教。我们常常说大乘小乘，大乘小乘什么意思呢？佛经上面这样的解释，说是小乘佛教嘛是自度自利，好比是坐着羊拉的车、鹿拉的车、小车，这个小车上面只能够坐一个人。大乘小乘是承载的意思了，或者说是小乘佛教是骑了一匹驴，只能够骑他一个人，而大乘佛教呢是用牛拉的车，用大象拉的车，上面能够坐很多人，能够渡了自己，也能够让别人也上到车上面，也度化了别人。这个就说我小乘是自度自利，大乘是自度度他。我们要分清楚，上座部佛教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小乘佛教了，一直到现在南传佛教他们还是自称为上座部了，而是大乘佛教一兴起以后给人家加了一个不好听的名称，你们是小乘，我们是大乘。是大乘佛教兴起，加给早期的不派佛教，加给他们的一个小乘，啊，你们只知道度化你们自己，不知道深入社会人群去度化别人。当初的起因是由这一方面说的。我们看大乘思想的兴起，自历史的观点来看，仍然是从不派佛教里边发展出来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是直接由不派佛教变成大乘佛教，不是这样，而是说由不派佛教里边发展出了大乘佛教。所以大乘佛教是受到不派佛教的影响，这里边的受到大乘部的影响特别大，而大乘佛教在思想上的特征 是在于利他的精神，也就是说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这一种精神。照着大乘佛教的学者他们的看法说，小乘佛教为什么称为小，因为他的思想保守，他墨守成规，他对于经典的解释固定化，对于戒律的条文一成不变。那么具有大乘思想的无名学者专门做学问而不出名的，那么与其追求经典上表面的问题，不倒不如说啊，宁宁追求经典文字背后的精神。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在这种观念思想的影响下，大乘经典逐渐出现，而最早出现的是般若经。这个增点了一两千年的问题，古代在佛经上面就有这些记载。大乘经典上面说了，说有人攻击说大乘经典不是佛说，本来经典就不是佛陀一个人说的，佛陀是无数人说说，佛陀说说，佛陀弟子说说，天人说说，等等等等，列举出了五种名称来。那么佛经本来是一法不一人，如果佛陀说的不契合真理，佛陀本身也这样说，他说的不契合真理照样可以不信。如果佛陀的弟子甚至于歪道，说的契合三法印的真理，或者说契合一事相印的真理，同样可以信。这些文字都记载在经典上，所以说大乘经典基本上说它仍然是从小乘经典的思想上面演化出来的，一切经典都由原始经典演变出来的。但是是不是佛陀亲口说说，不是。我们前面常常讲到过，佛陀时代没有记录文字的工具，只是拿嘴巴说，别人听到耳朵里边记下来，然后再背诵。我们想想看，大般若经600卷，600多万字，要说多长时间，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记载住呢？我们认真研究大部头的经典，全是许许多多的无名的学问僧他们的著作，他们充满了自信。他说只有照着这个样子说才真正是佛陀的本意，他们绝没有说是他们在造家书伪造经典，绝没有这个想法。他们充满自信地说这个就是佛陀真正的意思。我们与其看文字表面的意义，不如去探讨他文字背面的精神。那么就是说佛陀的精神是什么？行菩萨道，做利他行，利益他人的行为，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因。我们不要说是做利他行，听起来很简单，那现在的人来说，许许多人一听说利他，利益我自己还来不及的，我去利他。我们现在人都是利自己还来不及的，去利他。做利他行也不容易了，甚至于有时候要牺牲自己，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成全这件善事，去随顺众生，这个才是佛教的精神。所以说我前几天在弘一大师教学会议上面遇到小云法师的大弟子仁华法师，在每次交谈的时候，他就说，就谈到佛教的问题了。他说，导师一再告诉我们，他说的导师就是指 创办花范工学院的小云法师了，倒是一再跟我们讲啊，说我们修行要修小乘，可是入社会去度化的要用大乘的精神。的确是这样，我们修行要有十圣体八正道修起，我们入社会去对众生要用行菩萨道做利他性的精神。这个就说为大乘佛教的兴起是在这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兴起的。我们看讲义上面也有这样说，刚才说到了，与其追求经典文字表面的意义，目的追求经典文字背后的精神。在这一种观念思想的影响下，大乘经典逐渐出现，而最早出现的是般若一系的经典。下边继续说，如此说来，大乘经典岂不是非佛陀所说了吗？诚然如此，大乘非佛说不是新课题，他在国际学界已经讨论了数百年之久。不过当初编撰经典的关于佛说的那些无名天才学者，他们并没有伪造经典的意识，他们充满信心地认为唯有这样说才是佛陀的本怀。出现于十五世纪，就是公元四百年五百年之间的《大乘庄严经论》这本经典里面卷二里面说，有人以此大乘经典非佛说说，云何此功则可则？我今决破彼以往，成立大乘真实佛说。在这里边列举出了八点的理由，包括着刚才说那些，而其中还有一条是这样说的，说如此深广的妙法不是佛说，谁能够说得出来呢？事实上这一些说法都是像一条河流，已经流了很远很远了，但是它总有个源头，而《阿含经》是所有一切经典的源头。本来佛法不一定需是佛亲口说说，因为宇宙间本然的理则是佛说证悟，而不是佛说指经的。经典里面我们常常一再看到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真理，他是证道，佛陀证道。佛陀曾说，如来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性法主法界安住。佛陀证悟的真理是缘起，缘起就是形成这个宇宙，宇宙人生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法则。为什么佛陀说缘起？第一个是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创造论，婆罗门教的神创造论就等于现在基督教天主教一样的，有一个上帝，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想想看，上帝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吗？七天创造世界，要光就有光，要水就有水，最后照着他们的形状制造出了人，他们，那么上帝是一群，一个族群，而不是一个人。因为旧约全书创世纪那一章里边，他最后用的是复数，用的是他们而不是他，照着他们的形状创造了人。而大婆罗门教的理论也是，宇宙人生是大梵天所创造，大梵天是什么？就是上帝。那么缘起是推翻神一论的这种理论，世间万法都是许多因素条件配合具足了才有这一法的生起，有因没有缘，有缘没有因，这一法都不会生起。缘起甚深，我们所理解的有限，宇宙之间
宇宙的形成，四时春夏秋冬的代谢，虚空之间有无量数、有恒河沙数的星球，为什么个个都有秩序的在运转？这一切都是因缘。为什么地球跟太阳不会相撞呢？为什么月球不会一直掉落下去呢？这一切都有它的因缘，一切都是在因缘具足的条件之下来维持这个宇宙的现状。这个佛陀的缘起是真悟的，而不是佛陀自己发明，也不是他创造。缘起一方面是破斥婆罗门教的神异论，一方面是破斥许多外道的断灭论。因为缘起就是因果相续，我们慢慢去想，世界上一切事情全是因果相续，前因后果，后边这个果又变成因，因后边又有果，一切是因果相续。所以这样就破灭了外道的断灭。因此佛陀在阿含经里边不止一次的说，如来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性法主法界安住。这个法是释迦牟尼佛说真悟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说创造的。有没有佛陀出世，这个法依然存在在这宇宙之间，并不是因为佛陀出世才有这个缘起，佛陀不出世就没有缘起。而缘起就是宇宙间一切运作运行的基本原理，大致就是这样。那么所以说佛陀说的话就是宇宙的真理，佛陀的弟子跟佛说证的真理在程度上面虽然不同，佛说证悟的深，弟子们说证悟的浅，但是真理的本质在本质上没有差异。如果佛弟子一起说证悟的真理，对众宣说也可以称之为佛法。因此佛经中载有佛法须由五种人说说，就是佛说、佛弟子说、天人说、神鬼说、化人说，这是由经典里边记载的。不过编传大圣经典的学问僧们以婆罗门众姓出身的学者居多，他们只有都受过婆罗门的教育，以后才皈依佛教出家，所以后世的佛教经典有明显繁华的倾向，并且对佛陀的生化也略取明显，这就模糊了人间佛陀的本来面目。我们佛经里边有梵，大梵天的梵，有繁华的倾向。这个话在银顺道士的著作里边也特别提到这件事。佛经里边有许多梵话，就是由给婆罗门教的东西引到佛经里边。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佛陀主事时代上座弟子多数都是婆罗门众姓，因为只有婆罗门众姓的青年才有受高深教育的机会，当然萨迪利众姓也受高深教育，而萨迪利众姓的青年受到汉斯婆罗门的教育。至于说下边两种众姓，吠舍、首陀罗，大多数不受教育。因此佛陀主事时代僧团里边的大弟子多数是婆罗门众姓的青年，以至于后代佛教里边的所谓有名的大论师全是婆罗门众姓的青年，并且全是先信了婆罗门教而后来转入佛教的，这样不知不觉的就给许多婆罗门的理论带到佛经里边。
所以我们读佛经的时候也要能够有辨别的能力。大师说，大乘用不派佛教演变为大乘佛教，是在刚才说那些社会背景之下所形成的。大乘佛教兴起于什么时候呢？公元后50年、100年到200年之间。大乘思想兴起是由公元开始就已经兴起了，大乘经典的出世是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逐渐的一批一批的出来。而龙树菩萨他出世年代在公元150年到250年之间，在龙树菩萨青年时代，印度大乘经典已经很多了。他就是根据着他所搜集到的大乘经典著作了《中观论》《释门论》《大智度论》，著作了许多论点来提倡他的缘起性空的哲学。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大概下个礼拜就讲完了。9月，我刚才跟我们总干事林居士在商量这个问题。9月间讲完请两个礼拜，10月初开始我们讲心经，般若心经，常玄奘大师翻译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讲心经，心经260个字，在中国现在大藏经里面保存的还有其中一本，根据记载一共有13种译本，而留下来了其中这260个字主解心经的不知260万字，主解心经讲解的太多太多。而这260个字是600卷大般若经的精华中心，才称为心经嘛，精华。而这里边许多的名词，许多人给他误解，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些名词在社会上面许多人误解以后才拿来讽刺佛教。为什么？他们不懂得这些经典的内容是什么意思，人云亦云。所以我想用10月初讲般若心经，我们有基本上边要给这些名词解释清楚，然后再讲它的内容的含义。先给诸位报告，总干事你有事情吗？6号。好，那么我们就放在6号好不好？6号开始讲心经。你这边大概没有那个心经课本，我由台中寄过来。哎，般若心经历劫我先寄过来50本好了，好吧？哎，作为课本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